地藏菩萨的法门是最后一个无量法门当中的一个甘露教法。可是当时他在美国万佛城公开教人这样的时候，也被人家批评，他说这个老和尚很着相执着。他说不是，这是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心。为什么呢？业力不忏除的时候，别人是会直接或间接的伤害你跟攻击你的。所以你看回现在的愿望，第三愿，为什么别人呢？我们这一生你没有动恶念呢、杀因杀言杀法杀业，可是别人会直接跟间接的攻击你伤害你呢，是因为你过去的业没有忏除。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发愿忏悔跟积聚之粮。所以他说愿我有一天，愿我有一天能够以清净的正法让他满足。这里的满足是满足什么？满足世间跟出世间的需求。佛弟子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求，有些是可得的，但是有世间出世间的需求。世间的需求包含你的食衣住行，出世间的需求包含你找到上师、良师益友、好环境，乃至于闭关没有障碍，佛行事业广度众生圆满，这些都能够让你清净圆满的。接下来再看第四，你看他怎么发愿。愿以喂养猪狗般的供给我衣食卧具，或曾经以怒目打骂、凌辱毁谤揭发我等过失的这些人，愿这些人令人家生起惧畏的一切行为，我都希望成为成佛的因。各位，这样的理解不要认为只是在监狱，现在这个社会也很多家庭暴力的，对不对？我们在佛经里讲戒要孝顺父母，可是呢我讲菩萨戒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公开都鼓励人要孝顺父母，不可以造忤逆十二重罪，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爸爸妈妈是很残忍的，这个社会也发生了很多呢是残暴或家暴的例子。那你怎么办？应该分两层说，一个是根本，一个是枝末。根本虽然很不幸的你遇到父母对你是不好的，那是指枝末，你过去跟他的恶缘，恶缘投胎一个家人。可是你的爸爸妈妈虽然是对你家暴，但他也有佛性，虽然你很难接受，但是你也要想他从小对你这么不好，但是他也曾经对你好过。对于这样的众生啊，是很难引导的，因为他满脑子都只是恨父母，这是很难。因为爸爸妈妈对他很残暴，所以儿女对他产生只有恨。换句话说，儿女啊，你要转变他去想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只有在这个苦当中你要哼起感恩的心，这样子你才会改变你跟爸爸妈妈之间的恶业。否则来生一投胎转世啊，虽然换了躯体啊，他还是投胎做一家人的。所以你要告诉啊，这样的众生，就说在根本上你的父母啊还是有佛性的，只是他迷失了，他也很痛苦，可是呢所以他今天伤害你，那你要以修忍辱波罗蜜去想父母的恩德。有很多的电影都是这样演，当爸爸妈妈对你是不理解的时候，最后的一幕是什么？往往演就是儿子女儿呢原谅了爸爸妈妈，或爸爸妈妈也原谅了女儿。所以在西方讲的 forgive 原谅别人是很大很大的美德，那也是很大的功德。所以听好，这里讲猪狗般供给我衣食，不单单在监狱里，很多不孝的父母、不孝的妇女啊，也是会这样子。我们家与恶缘相处的时候，亲朋好友为了争财产，也是怒目打骂、凌辱毁谤，甚至揭发你的过失，甚至呢还故意安排第三者来破坏你的婚姻的，这些的众生怎么办？很愚痴的，你都应该修忍辱，而发愿这些可让人家迷失跟堕落跟生怖畏的行为，都应该升为成佛的因。请看第五个，在九十页，因往昔我造业伤害他人，今日我受业果也会遭他人伤害， 这个是说明因果丝毫不爽。愿此成为善因，将来无害于他。我常常苦口婆心举释迦牟尼佛的例子，割力王杀害他的时候，他没有起嗔心啊，他反而发愿，我成佛者之后第一个来度他，所以变成无比丘的焦成如尊者。所以佛陀在鹿野园初转法轮的时候，第一个度的是割力王的转世。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我们就常常应该发愿。有时候我们呢，众生伤害我们，我们目前没有功德力去帮助他，甚至你帮助他，他也误会你，然后他会觉得你是假好心。但是有一个，你应该常常可以诵经回向给他，为他忏悔，甚至发一个愿心，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不要小看这样的愿力，这样的愿力在经过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有一天你真正出了轮回，证入六种神通现前的时候，因为这个愿力啊，会让你有功德力找到这位众生。同样的，那个时候众生不管他在三千大千世界哪一道，你都有用神通力呢来接引他。所以愿是很不可思议的。我上次引这个《清净道论》里面说五种不可思议，对不对？佛力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对不对？善根不可思议，最后一个什么？愿力不可思议。接下来再看第六，身体是轮回中一切伤害的因，深知我们自己常常执取的这个身体，让自己受了很多痛苦之后，愿我所受的痛苦都成为菩提道上的助伴。这里是指转苦为修道的资粮。这一点注意听，很多人我们都愿意求生极乐世界或是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功德力不够，我们在这个世间受过了很多苦，生老病死的苦，可是苦当中我们常常又起了更多的恶念。所以在一个没有证为圣果的人，或是没有证阿毗跋致的人，我们的应当要发愿去净佛国土，是因为苦我们常常呢是逆境的时候我们是被打败的。而且进一步说，我们不知道苦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我们就更苦。第三，我们也没有戒定慧的功德力转苦成为修道的助伴。所以为什么在大乘净佛国土里面劝说这个世界真的是苦空无常的，我们应当求生极乐世界，求生无量的佛国土，是对于功德力没有正果或是会退转的众生而说的。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净土也是成就的一个因。但是听好，所有人到了极乐世界，我告诉你，你纵使生的上品上身，佛为你受记以后，你一定要千百亿化身到驾慈航广度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你已经证入无我了。第二，你的福来的资粮是不够的，所以你没办法成佛。第三，你有神通观想过去现在未来娑婆世界他方世界所有跟你有缘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他还在堕落当中等你去救他。所以这时候你的大悲愿心道驾慈航的时候呢，你是无我的，你是真正有功德力可以度众生的。所以听好，不是呢阿弥陀佛为你受记完你就坐在莲花上就能够成佛的。错，你的确要千百亿化身到无量佛国土里面化千百亿化身。简单的说，每一个世界化无量亿身，每一生度无量亿人，度做什么？度他成佛，起码度他发菩提心，这当中自利利他才会累积自己的福德资粮，这样子你才能够转苦成为菩提的资粮。所以跟各位公告一下，今年六月我会去新加坡一个海印古寺，请我讲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 这是一个很好的论，有260首偈颂，可能要花两三次才会讲完。很多很多的论点是没有人讲的，所以可见呢，对于一个没有办法先证悟的人，他的的确确要先到佛的国土去，先证圣位圣果，第二证不退转，这是在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否则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只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讲净土可以成就大菩萨没有错。第二类注意听，秽土也能够成就大菩萨。目前台湾佛教很多华人的佛教里面都会说提倡人间净土，也会说我不要去其他的佛国土，我就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度众生，很好，这个也是正法，我也赞叹，但要问你，你真的有这个功德力吗？理想跟事实不要讲太高，你也不用刻意去排斥。有一类的人就骂，你们这些都是小乘人，都躲到佛的世界里面去，然后都不在这个世界奉献。其实这样的理解也不太对。第二，你到了极乐世界的人，也要赞叹在人间行菩萨道的大菩萨。为什么？像88佛忏悔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大菩萨，为什么呢？这么殊胜，因为他就发愿了在这个娑婆世界而成佛，这个叫秽土成佛。举一个例子，地藏菩萨摩诃萨在无量劫无量劫就在南瞻部洲娑婆世界而示现成佛的。所以意思是说，所受的苦可以转成为菩提道上的助伴，所以的的确确在这个世间里面，你更容易修你的六度波罗蜜，尤其是忍辱波罗蜜。所以这个世界叫堪忍世界，没有这个世界的忍或是苦或不圆满，你哪来修堪忍呢？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讲说，常不清菩萨生生世世在这个众生当中，众生呢打他骂他，他还是一切对人家礼拜。在净佛国土里面，没有人打你的，没有人骂你的，大家都是大菩萨，大家都是无我，对不对？阿弥陀佛更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的。所以在逆增上缘来讲，娑婆世界是第二类的菩萨，叫做忍辱增上，这个功德力也很大。所以可见的是抉择于你自己的选择，净土可以成佛，秽土也可以成佛，平等无二，不要相互诽谤。第三种是说，先到净土去，正到阿毗跋致道驾慈航在秽土行菩萨道，这是第三类大智度论讲的菩萨，这个也能成佛。所以希望各位多读一些经论，你有你的愿心很好，但是对于其他广度众生的方式不要毁谤跟排斥。那在这里第六个，这个贡格汪丘仁波切讲的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要有大悲愿心，堪忍世界，你所受的苦要知道，第一个苦是躲不掉的，是你的业力，第二苦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般若波罗蜜很重要。第三，要把苦转为由你修六度波罗蜜的增上缘，这个才叫菩提道的伴侣。我就换句话说，有真正大悲愿心功德力的人，他遇到的障碍越多，他考验越大，积聚菩提资粮功德力越大。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都是在定光古佛的座下的弟子，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的逆增上缘多，所以他是忍辱增上，悲心增上，所以他先比弥勒菩萨而成佛。弥勒菩萨因为他过去的福报专门修慈心三昧，所以他的顺缘比较多，顺缘多的时候小心，你也贪心比较重，执着心染污心迷失心比较重，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念精进就胜过弥勒菩萨。所以可见忍辱波罗蜜是很不容易修的，但释迦牟尼佛忍辱精进，忍辱增上，精进增上，所以 苦的恶缘你是躲也躲不了的。接下来看第七，因我的善及清净的真上意乐，愿我以父母兄弟姐妹为首的慈爱亲人和一切的有缘的眷属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可见注意，在西藏佛教它是属于花教哈，宗萨系统的花教的贡嘎汪丘仁波切也发愿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西藏佛教里面有很多人也是求生极乐世界，高玛巴也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好，绝对不像我们很多大乘里面反而说大乘非佛说，极乐净土呢是西方太阳神的思想，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邪见的，不太正确的。极乐净土是十方佛国土都赞叹的一个殊胜佛国土，当然你不去极乐世界也没关系，你也可以去他方佛国土。所以贡噶汪丘仁波切也希望发愿一切的众生去极乐世界，为什么？他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值得你珍上。第八个，愿无吝啬的曾经布施过我，不论在家出家的莲友，布施我衣食药物金银珠宝等等的财物，在家的男女檀悦，檀悦就是檀悦居士，或是出家众，都希望他们能够圆满布施波罗蜜，让诸佛都欢喜。因为在西藏里面呢，他们的物质生活都是靠在家居士跟全世界的藏传佛弟子供养的。在台湾的莲友当中，大家学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台湾的弟子在布施波罗蜜上是非常发心的，这一点我很赞叹。所以台湾是有个福报的国家，对不对？佛弟子之间呢要流通正法印经弘法，对不对？做慈善事业都是非常非常欢喜，所以台湾的莲友物质生活也是非常好的。你比起西藏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就很辛苦，但这一点要注意，布施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很多人布施啊是变成人天的福报，听好，我不认为众生很有钱的时候佛法就会兴盛，注意听这一段。因为你看印度、尼泊尔、不丹，他们物质生活很贫穷，但是佛法却很兴盛。他们的物质很简单的，但是他们很认真的学习教法，他们愿意跟上师学教法，他们愿意去闭关啊，愿意去修行啊。他们虽然没有像我们台湾的莲友这么发心，一布施供养这么多钱，但是他对法的精进上比我们殊胜，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台湾的莲友六度波罗蜜是非常的好，教他做义工，对教稿出钱，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是很好，可是真正叫他修止观来学教法来闭关，通通人都跑光了，吃不了苦啊。其实我们的心都往物质的社会一直去攀援很多，你不觉得吗？从古至今几千年的文明，我们人都在往外跑，跑什么？科技、电脑、手机，一直都在换新的，我们都是花了很多精神体力，都是在外面的物质建设，我们都很希望物质生活，可是物质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大乘佛法金刚乘的教法是反过来告诉你，一切如梦如幻，够了就好。真正反过来的是要花所有的时间精神体力去学内心的佛法，叫内明嘛，学正法，学修持，学止观，学正悟，这个才是我们人类要努力的目标。换句话说，假如你的生命里面耗尽了所有的精神体力，只是在外在的事业、住宅、生活、事业跟衣食，我要提醒你，那是不太值得的。因为你耗尽了精神体力的同时，你也经不起诱惑，你也会造了很多恶业。你宁愿把更多的生命简单一点、知足一点、淡泊一点，你才有更多的福报去修戒定慧，去修文思修。所以佛陀说富贵学道难， 所以布施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再看第九，愿他发愿，贡噶汪丘仁波切发愿说，愿供给我坐具坐卧寝具生计资粮，并使给我慈悲关爱照顾，乃至于对我恭敬服侍的在家出家的弟子，希望他们持戒庄严，福慧圆满，得到相好之身。可以告诉各位，功德王丘仁不切前几年他虽然精进非常好啊，可是有一年他不小心也跌倒也受伤了，他也接近医院了。但是一个跟不同的是什么？他的心很宁静，该开刀的时候该开刀，对不对？该治疗的该治疗，可是他的心是很宁静的。他真正能够修到说一切呢都应该去了业。注意听，我们的北传佛弟子，尤其净土中的莲友，常常会说修得很好是应该没有障碍的。假如你这个人呢又生病的又恶业是啊，表示你修得不好。其实这样的见解是不太正确的。因为我说过，我用花园玫瑰花的例子举例，跟茶草，你真正勇猛精进的时候，业力是会发动的。连安世高大师啊都还要还自己的命债。不要认为念佛的人都一切顺利，你该逃的业是逃不了的。你真正呢越勇猛精进的时候，我告诉你，业障现前的更快，很好。为什么？因为业障忏除的越多啊，你临终的时候才会没有障碍。所以不要认为说这个人病痛很多，业障很多，就表示他念佛修的不好，这样的见解不太正确。你看功德汪丘仁波切，他晚年的时候也跌倒啊，跌倒有很多因，各位老人家要注意，不要很固执，我没问题，我自己走，不要你扶，转到呢转个讲角就跌倒了。你跌倒的时候是什么？老实讲，是固执害死你自己，没有人害你。很多人跌倒说，哎呀师父，我是不是有鬼在我旁边？我说你心里有鬼，你太固执，固执是你最大的障碍。当然也有业力，没有错。所以很多的大乘跟金刚乘，晚年很多人呢老年都跌倒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当然也有自己的业力。但是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功德力的，你的身虽然是苦，但你的心能不能很宁静安详？假如能的话，我就恭喜你，你在临命终时就会身无病苦，心不颠倒，如如禅定。所以功德汪丘仁波切有几年也没有来台湾，真的他生病了，但他继续修持，好好，他真的有人照顾他，他业了尽的时候，很欢喜的是他现在脚好了。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评断人家的修持，因为我们没有神通。佛在世的时候都要头痛三天，但这并不代表释迦牟尼佛就没有证佛果。接下来看第十，众生多生为我的父母，这是修自他的交换。在西藏所有的教法里面，第一个都要修等虚空如母无量无边有情的众生，这要去观想。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智慧，也没有神通，我们却不承认，也没有去观想。当我们面对了很多朋友的时候，他下面的愿文说，我却没有慈爱心，没有珍惜的心啊，去面对他。面对是什么呢？我的亲朋好友六亲父母都轮回在六道里，也作为畜生道。西藏人呢也要骑马骑驴，甚至骑牦牛叫 yak， 无珍惜般的意识骑胜，甚至要驮运东西，甚至西藏人也都不是吃素，所以他们要喝他的牛奶，甚至吃他们的肉，所以吃喝他们的血肉跟牛奶。可是呢，我希望这样的恶缘能够圆满他的忍辱波罗蜜，众生快速成佛。所以可见这些愿文是很了不起，这是真正的发了菩提心的人，他才能够念21年呢。十一，总之，这是总结。愿所有与我有缘的众生永远不堕落三恶道，希望他生生世世在在出处都能够直到佛出世，听闻说法发菩提心而成佛。所以可见 他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愿众生不堕三途。第二，生生世世在在处处能够遇到佛。第三，闻佛说法。第四，发无上菩提心而成佛。所以希望大家去看文殊十大愿，这是很了不起的。最后他愿自己十二，愿我将来在无量劫的行菩萨道的时候，都希望能够像文殊、普贤跟观音一样等无量的菩萨，在他如是发愿的时候，以望佛菩萨加持，成为等虚空无量无边众生的护主，护主叫做依靠者。其实众生是很苦的，你仔细观察，所有的众生每天都很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都在造苦因，他受苦，他受过去的苦，他还不甘心再继续的破口大骂，喝酒醉的人骂脏字，赌博的人继续赌，黑道人继续杀人，对不对？做情色的人继续呢伤害妇女，他们继续造恶业，他们得意洋洋的。为什么？众生受了苦当中还继续造苦因，所以众生是很苦的。那众生在痛苦当中，唯有要有善根或有佛缘的人才会求佛菩萨。那文殊跟普贤跟观音，像地藏这些大菩萨，他只是在真上缘里面过去给你缘。各位跟我一起修自他观想一下，假如你现在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看到一个众生很苦怎么办？第一个先千百亿化身做他的朋友啊，得跟他结缘呢、啊、结什么缘？没有面包给他面包啊，没有钱很贪心给他钱啊，但是劝他，你给我念一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吧。那众生呢，念完了然后吐了一口口水，对，他就不念了。为什么？他面包得到了。好，在第二世的时候呢，因为他过去是念过观世音菩萨，所以你还有缘再化成他的亲朋好友，这辈子走吧，我们去庙里拜一下观世音菩萨吧，对不对？搞不好呢，他就又先入了外道，当机道教，好，看到观世音菩萨摇一摇烧一烧香呢，哎，求一求，有感应的时候他去续信，没有呢破口大骂，骂了一场他又出去了。那怎么办？等第三世吧。第三世呢，因为呢他曾经看过佛菩萨烧过香，就像地藏经讲，我愿度众生的一头足一顶礼，对不对？我生生世世都要度他成佛。到了第四世的时候，嘿，好不容易他终于变为一个不太好的佛教徒了。做了佛教徒呢，嘿，动莲友，占这个便宜挣那个便宜，说学佛法的时候他打瞌睡，对不对？说感应神通的时候跑得比别人快，然后呢就等到第五世，每一世每一世每一世每一世他都要累积啊。不要忘了，进进还会有退退，修到哪一世他真正觉悟了，真正呢在生死关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真正救了他的命的时候，他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了，不管在梦中定中或在车祸的时候，他真正相信起观世音菩萨了。所以你才知道大悲心啊是诸佛的本体。所以观世音菩萨在一念当中也劝你受持礼拜供养书写受持为他的演说。很多很多人都是生生世世因为跟观音菩萨有缘，为什么？他入佛门，他代表诸佛的大悲心。那也可能他是先外道啊，听好，念大悲咒念观世音菩萨不见得代表他是正知正见的佛弟子啊。道教有很多很多人念呢、啊、但是呢还是呢邪知邪见、啊、那怎么办？慢慢做吧。你在道教里面骑马啊，对不对？还会做慈善事业啊，救贫穷的人啊，对不对？冬令救济啊，夏令救济啊，慢慢修吧。修到哪一世你遇到正知正见的佛善知识的时候，你才听经闻法变成正知正见的佛弟子啊。像我的父亲也念大悲咒，也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但是他是一旦到点传师啊，他比我还会变呢，可是他很多都是邪知邪见呢，怎么办？我发愿等我成佛再来度他吧，现在我不被他度走就不错了。所以你要知道，众生是要经过无量无间劫。各位，我苦口婆心讲这个是什么？不退转的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佛弟子全部跟我都不是只有一世学佛，都在过去无量无边的诸佛里面，我们都种过善根福德因缘到这一世。那你问你，那你这一世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是不是真的想去极乐净土而当生真的出轮回呢？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愿心了。接下来修了很多的福慧资粮以后，要真正的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才会听到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名号。所以家里会用愿意供华严三圣的人，是有发过大乘菩提心的人。一般人家里都供观音跟地藏，我不能说没有菩提心，但是真正供华严三圣的功德是不一样的。上个礼拜我说过，若有念过一句普贤王名号，胜过念无量无边的观世音菩萨名号，对不对？胜过念地藏菩萨名号。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福报比较不足，他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文殊跟普贤的，而众生都听到的是谁？观音跟地藏名号。那是因为这两个菩萨跟南瞻部洲的众生有缘，他的大悲愿心。那这一愿很重要的是说，愿我行菩萨道的时候，都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无量的八大菩萨，都会作为众生的依护者。众生求我释出世间的愿望，我都满他的愿望。所以注意听，满自己的心，满众生的心愿，你就会满自己的菩提大愿。你要常常去满众生的心愿，比如众生求你的时候，求你帮忙的时候，你帮他，同样你要人家帮忙的时候，自然有很多人就会来帮你。很多的莲友都常常说，哎呀师父，我好孤单啊，我很寂寞，都没有人帮我。我说对，因为你平常很自私嘛，你平常也不会主动帮人家。有些人学佛莲友哈，他眷属很圆满，是因为他种善因。有人莲友很多啊，他遇到很多的善知识会关心他，是因为他平常也关心很多人，也平常亲近很多善知识。有些莲友他虽然学佛自己很精进，但是他很自私的，这个个性是很难突破的，所以他会觉得很孤单。为什么？因为痛苦的时候没人帮我，是因为平常你根本也不主动帮助人家，所以你当然没有办法得到文殊、普贤跟观音的护念嘛。所以听好，你要作为众生的医护主，首先要主动的去以大悲心、慈悲心去关怀众生。就像他今天讲发愿的第一条，以慈心、悲心跟菩提心来为无量众生而发愿。接下来最后十三总说，因上师三宝的慈悲力以及业果无期的真实力，愿我所有一切真诚所发的善愿都能够圆满，这叫心想事成，这是最大最大的福报。请看幻灯片，这有几个重点。第一，上师跟三宝的慈悲力，所有的佛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地藏乃是金刚乘的这个一样的莲师、诸佛菩萨，所有的本尊都有大悲愿力，就像太阳的光芒无时无刻不在照众生，但是必须要有缘。第二个，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缘，是什么？自己对于业果无期的真实力。你碰到因缘果报的时候，好的也不要太高兴，要珍惜；不好的你不要难过，躲也躲不掉，一切都要去面对业力。那所谓的真实力是什么？听好，是你的忏悔、发愿跟回向。我们碰到恶缘，我们忏悔，我们肯发愿，我们也肯回向。虽然我现在很苦，但是我现在不会像以前这样迷惑了，我不会在迷惑的时候继续造身口意的恶业，但是我会为自己跟等虚空无量的众生常常的忏悔、发愿跟回向，这叫第一种真实力。第二种是要啊精进的修持，这也是真实力。第三，经你现在的能力，财布施、印经、虎流通法宝、 做各种各种的功德，六度波罗蜜也是真实力。你肯照这三类的真实力做，你的生命就真正真正会改变。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你的心会比较平静去接受，这个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法的功德力。所以愿我所有的热忱这样发愿，所以有些人发了愿心想会事成，那是表示他有忏悔发愿跟回向，但是这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有些人他忏悔发愿跟回向做得不踏实，所以他的发愿呢都不能圆满。不是说你的愿没有用，而是条件还没有到。中国不是有句话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但是你不要放弃你的愿，可能呢今年没有圆满，可能三年跟五年业力忏除的时候，他愿就会产生，可能要十年，可能要二十年，可能要三十年，更多的可能要下一辈子你的菩提愿望才会圆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一直都有个愿望，很想建佛教育幼院，因为我觉得全世界很可怜的人都是从童年，很多包含呢被抛弃，对不对，被伤害，性侵害，种种的，一个来人间的菩萨已经很苦了，对不对，没有人关怀他。可是我有这个愿，不见得我这一生就有福报会建佛教育幼院，但是我成愿再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做满我这个愿。但是假如你连发这个愿都不愿意发的话，那将来都没有这个缘吗？我也有愿要遍济闭关中心啊，但是不一定有这个缘呢。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对不对，或许我广修供养愿呢，遍供无量诸佛，无量诸佛的教法，又证悟空性，证悟无生法忍，回来我就有一切有这个功德。为什么？自己有这个戒定慧，第二个成愿再来的时候，绝对不会是我一个人来，我会呢到十方佛国度里面，凡是跟我有缘的都请你发愿，千百亿化身来帮忙吧。所以这个眷属圆满，在家出家的眷属圆满，你才满你的愿呢。你不是说你想度众生就有度众生的条件的，但是起码你有真实的愿，所以这个大悲愿心很重要。好，所以讲这一段是让大家知道说，好，请翻回讲义，在80页第三个，念诸佛行，念过去诸佛菩萨所持的六度万行，六度万行里以忍辱波罗蜜为主。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愿，不管你有没有得到口传，但是你真正了解他的教义，你能够每天也发愿，尤其是在遇到逆境的时候，你更应当要发这个愿。遇到恶的主管，遇到狡猾出卖你的同事，或是呢倒你会的朋友，你更应该发愿，愿所有的缘我都希望成为度他成佛的因，这个才叫真正身口意念菩萨的六度万行。第四个，请看经文，念诸波罗蜜清净相故生欢喜喜，这是讲念跟清净心相应，这个并不难。好，今天让我讲到第九一个段落再下课哈，对不起。五者，念诸佛的殊胜，我们上次说过，刚刚说过，菩萨道的实地功德是胜过声闻乘跟菩萨乘的，所以对于大乘佛法应该要坚固不动的信愿心。你可以学南传北传跟金刚乘的教法，但是对于大乘的菩萨道要有生生世世坚固不动的心。第六个，应该发愿要证无生法忍，如经文讲，念诸佛菩萨力不退故生欢喜心，这里的不退是指八地不动地。你应该发愿，我上次说过，发愿要证无生法忍。假如你这一生不能证无生法忍，没关系，你也可以到极乐世界上品上升的时候会证阿毗跋致，就是无生法忍。但是假如你不发这个愿的话，那你是永远不可能证无生法忍的。 接下来第七，请看，希望你在无量劫行报菩萨道的时候，念诸如来教化法故，生欢喜心，以清净的正法能够教导众生，感化众生。未来的众生是造恶业越来多，恶业越苦的时候，他的贪嗔痴是更强的，甚至一个佛弟子你去帮他的时候，他反过来还会咬你一口的，甚至不相信你是真诚帮他的。所以感动众生呢，要很多功德力。第一个，简单说，要有戒定慧；第二个，要有神通力。真正度众生的时候是要神通波罗蜜的，你没有神通的话呢，你不知道他心念的时候，他还来害你的。举一个例子，各位去让你去思考，假如你现在度的众生是黑道的首领，他要杀你，甚至用生命来威胁你，你真的还有勇气置生死于度外而为他说法吗？一般人就没有这个功德力了。因为你有第二类的神通波罗蜜，所以你可以在知道真正可以点化他的时候将他一捐的，这样的黑道呢，你才能够帮他。所以在西藏佛教里，为什么有愤怒本尊，就是对那些刚强难化。中国的观世音菩萨里面也有分为什么娇面大士啊，在七月超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现鬼王身？因为鬼真的很难度的，对不对？所以教化众生真的呢，除了第一个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第二个要有神通波罗蜜，第三个还要不疲不厌的要有善巧方便波罗蜜。就是众生一再而再的犯错，那让你觉得很失望，要让你放弃他的时候，你永远都不放弃他。这个就是阿弥陀经讲的常不轻菩不常精进菩萨。常精进菩萨呢，为了要度一个众生，他可以发愿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都跟着他，一直度到他成佛的。所以教化众生起码要有这三种功德力，最后一个要加上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如来终日度生，无众生可度，这样子你才能够就近圆满广度众生。这是四个条件，这是我补充的。接下来第八个，念佛的利益。如经文，能利益众生故，你天天想，你所做的念头都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举一个世俗的例子给大家。大家知道全世界前几年呢都有喜欢魔戒，魔戒的 Peter Jackson 对不对，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动员了全世界很多的人，当然是商业利益。他花了整整的七年呢，就做一桩事，拍三部电影魔戒。他动员了很多很多的人，好，我虽然不敢说是魔戒迷，但是我也很赞叹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我看了三次，给我最大最大的鼓励是说，当人类遇到最大苦难的时候，你还没有信心跟勇气继续往前走。你明明知道可能是很失望，是不可能的，可是你还有勇气往前走。让我想到德蕾莎修女的讲的，德蕾莎修女曾经呢，她在她的电影里面，她说，她对她的弟子说，她面对很多人媒体的诽谤，里面的人不信任，他相信人离开他。他说：“我们所做的像大海的一滴呀、啊，但是我们不做的话，这一滴永远会消失在大海里。”同样的，我也想勉励各位莲友，我们对于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今生的福德功德力有限，我们所做的可能只有一滴而已。可是我们若不做的话，这一滴也会消失在大海。佛弟子在家出家不发大愿，不断的学习的话，佛教是会被淘汰的。虽然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有大悲愿力让正法久住，但是作为佛弟子若是很懈怠很堕落，不学习不精进的话，是会被淘汰的，这是真的。为什么？从缘起法上来讲，缘我们并没有努力嘛，我们有没有念念想，我们做一桩事可以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你做一套很好的 DVD 可以利益全世界的众生啊！所以做一套很好的魔戒电影可以利益全世界的人。当然没有错，他讲的是魔， 有战争，但是它最可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的互动，还有友谊。这些正面的力量虽然敌不过邪魔的力量，但是最后它还是成功的。哪怕那是最丝毫的一个光，就像我们佛经常能讲，一灯能破千年暗。同样的，建立一个道场，发一个愿心，要行菩萨道，利益很多的众生，那都是很值得。最重要是怕你不发这个愿心。最后第九，入念佛入如经云，入念入一切如来智行故。就是说，你以上的第一个念到第八个念，念念呢，你都能够生口意跟佛的慈悲智慧跟愿性相应，那总有一天在福德智慧资粮积聚的时候，你都会证入一切如来的一切种智。行是跟他的六度跟十地的行为都相应，所以你会生欢喜。为什么？一，为自己跟一切众生欢喜，我会出轮回。第二个，为自己跟一切的众生都会欢喜，生生世世不离正法。第三，为自己跟一切的众生生生都欢喜，我最后一定会成佛。所以这个叫做初地欢喜地菩萨。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这里于中初二念开始讲这七个，这九个念里面，他把它归纳总说跟别显，希望各位请你预习今天发的讲义，预习，请你预习从85页一直到91页，尤其肯各位先预习91页波州三昧，念佛三昧与波州三昧，因为在80页这一段讲完以后，丁一念当得，丁二念现得的时候，我还没有讲念现得的时候，现是指现前一念，现是指现观庄严论的现，现里面包含有大乘的止跟观，我会讲91页波州三昧，怎么样见到定中见佛，因为定中见佛，你才能一念当中圆满80页的这个九种念，也才能够呢远离81页的远离一切恶道，转离，转跟离，离是离开一切的恶缘，当下转为成佛的资粮，这个要有大乘三昧的基础，不管是大乘的华严三昧，大乘的法华三昧，乃至于净土中的波州三昧，都是一个例子，所以请大家预习讲义，好不好？好，今天就讲到这里。